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开两会，一边喊和平，一边涨军费，究竟是剑指台湾还是叫板美国？与此同时，美国知名的基金经理人控诉他在上海的银行账户资金无法取出，警告全球投资人远离中国。习近平全面收紧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吓跑了投资人。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能达标吗？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热点快评哦，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两会上是罕见的点名批评美国，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遏制、围堵和打压，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因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在这个两会公开的场合点名的来批评美国。想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我首先想先请教在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你怎么看习近平在两会点名的对美国提出严厉的批评，这释放出怎么样的讯号呢？宋国成教授。
好的好的。那么习近平很少就是直接点名那个美国啊，这作为一种特定的一个指责的对象啊，通常都是用一种比较间接式的，或者是说一种替代性的一种啊抗议的方式啊，我觉得这一次之所以会直接点名啊美国啊对于中共的这样的一种围堵，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从贸易战争以来，其实美国一直是怎么讲呢？一波又接一波的啊。那么对中共进行全方位的各个领域的，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的这样的一种围堵和封锁啊，我们通常用一个名字叫做科技锁喉啊，或者是叫做科技割喉的这样的一个字眼，就是来形容就是说美国其实是一波接一波，而且是以一次比一次更为严厉的来围堵这个中共啊。所以现在目前中共已经处于一种怎么样快要窒息甚至是难以承受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华为基本上已经是挂掉了嘛哈，而且最近美国又一波接一波的，特别是在前两天又对于应该是有26家的这个中国的企业进行实体的一个制裁，
是，
所以美国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几乎是毫不松手啊，而且是一波跟一波的这样的一个力道的一个增加对中国的封锁。所以现在我觉得习近平应该是已经很受不了了啊，或者是非常的生气，因为这样的一个围堵的话，等于就是说整个扼杀了这个中国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个契机和道路啊，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习近平已经是气急败坏的，已经是忍无可忍的，要对美国进行直接的批判，或者直接点名的攻击美国，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在日本的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华博士，你怎么看刚才宋国成教授说习近平是气急败坏不忍了，因为这个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科技锁喉啊，包括这个芯片战等等，加上其实本来美中关系在和缓，但现在又出现了这个气球事件啊，布林肯也不去了，您怎么看习近平在两会上点名美国提出严厉的批评，是不是预示了接下来美中关系可能会升级对抗呢？陈佑华博士。
对，我是这么看的。其实在20大之前呢，中国对美国的认识是相对的温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习近平还没有定为一尊嘛，至少在党内某种程度上前置习近平心还是存在的。但是在20大之后呢，习近平基本上已经定于一尊，然后其他政治局常委大概都是习近平的 yes man， 所以习本身就已经不再受到其他的常委制约，而且某种程度上他是比较有野心的领袖，所以自然在这个比较公开的场合，像是两会上啊，他既然可以讲个比较他心里想要讲的话，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正式回应的场合，所以我是这样看，在20大之后的中美关系啊，一定是冲突大于合作的。
好的，继续，我也想就这个中国的外长秦刚啊，他昨天也举行了在两会上的这个中外记者会，当中他特别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不可跨越的一条红线啊，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地动山摇。我也想请教宋国成教授，您怎么看秦刚昨天又在这个记者会上针对台湾问题发出比较严厉的警告，加上他在整个记者会上就是说这个要符合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外交思想等等，您怎么看现在是不是好像在两会上中国的战狼外交又重回舞台了呢？你怎么看秦刚对台湾的说法，宋教授？
我觉得秦刚的说法就是再一次的显示，就是说中共对于台湾问题是一步都不肯退让啊，所以三番两次的强调，就是说这条红线是不可跨越的，那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所以就是说这显然就是说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防线上面，就是在台湾问题上面，中共表达了就是退无可退啊，或者是寸土不让的这样一个再次的一个强调啊。那么至于说这个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我们会发觉就是，美中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已经到了一个我认为是一种临界点，或者说是一个接近一个就是引爆点的一个情况。引爆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说假如说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我们从冷战啊，然后到热战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里面啊，中间当然可能有所谓的冷对抗。我觉得中美之间的这样的关系，由这次秦刚的谈话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仅是在其他各个领域，包括主权、领土，以及在外交上面丝毫不肯退让之外，他也显示就是说中美关系已经紧绷到了一个快要一种炸锅或者是崩裂的一种情况啊。
嗯。
至于说您谈到这个战狼外交，我始终认为就是说战狼外交基本上是一种手段，不是一个目的啊。
嗯。
所以它会因应的情势或不同的议题而有这种起起伏伏，或者是时而是非常处于高亢的这种叫嚣的状态，时而是处于一个比较柔软和温和的状态，主要是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以及面对什么样的议题啊。战狼外交基本上在中共的外交当中里面，我认为短期之内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他的外交思维是采取一个与西方相对抗的思维，是一种战略对抗的思维。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有时候会稍微变得比较放软一点，姿态放低一点，但是无损于他与西方这种战略对抗的一个基本的格局啊。所以现在呢，在两会之间啊，特别是我刚刚提到了习近平对于美国对他的全面的围堵已经忍无可忍，快要窒息而亡的情况之下，他当然要再度的会把他的这个战狼外交的一个姿态和调子再度的拉高，来表示中国对美国的一个抗议。
是不是忍无可忍，再次把这个战狼外交的调子拉高？也要继续请教这个陈佑华博士，不晓得你怎么看？刚才我们综合谈了这个习近平罕见的首次点名美国，提出严厉批评，秦刚也在这个台湾问题上讲出重话，地动山摇，是不是这一次感觉上整个中共高层在两会期间要释出一种对美国强硬的这个攻势和姿态啊？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有趣的是，李克强他对台湾问题讲的其实是比较软的，他讲的是这个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要继续推进啊。你怎么看这路线上的不同？秦刚好像是一手硬，但是李克强一方面又谈到这个和平统一的部分呢？也想请教陈博士。
我的看法是啊，其实秦刚讲的话不用过度放大或是过度解读。
嗯哼，
因为必须去讨论秦刚这个角色，他是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呢这个职位很重要，但不关键。中国外交政策主要看谁是中央外事办的主任，或者是还要看常委。
嗯，
所以特别是所以外交部长呢，其实是政策的执行者，并不是制定者。
嗯哼，
那执行者在两会这个场合，当然要开始照本宣科讲那些已经讲过很多很多年的 party line， 就是什么台湾是中美关系的红线啊，不可动摇啊。所以我是从这个背景下去解读秦刚的话，我们其实不太需要去过度解读秦刚的话，对。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宋佑华博士，还有陈佑华博士和宋国成教授两位跟我们今天带来精彩的热点快评，感谢二位。好的，不过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关注的是，中共今年编列的国防支出是1.55万亿人民币，折合约2240亿美元，增加了7.2%，可以说是高于5%的经济成长目标，涨幅是2013年国防预算的几乎一倍。 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实现建军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的来练兵备战。不过李克强也同时在台湾问题上强调，要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共在两会上一边高喊和平统一，一边调涨军费，究竟是为了武统台湾在做两手的准备，还是为了在印太区域和美国来叫板，加码与美国和盟友来进行军备竞赛呢？今天的时事大节目继续要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再次介绍我们今天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教授，再次欢迎您。
谢谢。
好，
第一位关于您刚提到这个问题是吧？
是，好，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在日本的来宾好吗？然后再一起请教二位，很抱歉。另外是在日本的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华博士，陈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介绍完两位来宾之后，我们当然就先请教这个宋国成教授，您怎么看刚刚提到说中共两会一边喊和平啊，一边又加军费，两岸前景究竟是何是战呢？您的分析。
嗯。我是不是应该补一下刚刚的问候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您。
好的，好的，这个是说，这基本上还是一个中共长期以来的一种合战两手策略的一个表达了啊。那么就是说，当然他的目的最终还是要统一台湾啊。不过我要强调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合战这个两手这个基本上是建立在两种思维的一个框架之上啊。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两种思维框架，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国人内部解决的一个框架啊，所以他们经常会讲说，两岸这件事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是中国人内部的事情，这是一个框架。另外一个框架呢，是最近比较凸显的，就是说外国势力干涉之下的所谓分离主义的这个框架啊。那么前面的框架呢叫和，后面的框架就叫战啊。那么其实在合战两手之间呢、啊、也有所谓的合战两手啊。那么在和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这个这一次李强特别强调了，就是说要采取和平谈判啊、或者是说宋涛所讲的要跟台湾进行政治协商的这样的一种比较软的一面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也是对台进行一种统战。什么叫统战呢？就是联合这个台湾内部的所谓的在地协力者来呼应中共的统战，形成一种所谓的里应外合的状态。这个是所谓和的这个部分啊。至于说战的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分成两手来看啊。在和的战术运用上来讲，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从佩洛西访台之后所进行的这个叫什么围岛的封锁啊。那么围岛封锁如果依然不能够遏制所谓的台独势力的扩张，它就会进行所谓的夺岛占领啊。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合战两手的一个策略啊。只是说合战是运用在一个我前面所讲的，就是一个中国内部的一个框架，还是外国势力干预之下的一个框架。这个两个框架之间的不同的处境，会使得这个合战两手在不同的情况战争会产生一种不同的运用啊。这是我们比较细腻的来看啊。至于说从谈到两岸关系这个愿景啊，就是我作为一个台湾的学者，一方面当然也是很关注，一方面其实也蛮无奈的啊。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基本上我还是认为说和的成分越来越少在两岸关系上，战的这样的一个声调越来越高啊。也就是说，和少而战多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似乎看的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如果说统一是一个进程、一个过程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共的策略应该是先和后战啊。也就是说，如果是真的不能和啊，再来所谓的逼战啊，当然这个逼战基本上还是以战逼和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台湾方面当然是希望和了啊，所以因此台湾的主流民意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可是中共呢他却是要改变现状啊，所以他时时刻刻的是要准备备台动武，或者是处于一种备战的状态啊。不过我也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不管是和也好战也好啊，都不是中共一厢情愿就能够决定这个事情啊。所以就是说在中国人内部的框架当中里面啊，也许可以用两岸一家亲啦、和平谈判啦、政治协商的方式能够来缓和两岸之间的敌对关系。但是如果到了所谓的战的这个这样的框架之下的时候，那就不是中共一个就单纯凭我的武力就能够解决台湾的问题，还是要看台湾的内部的一个政治形势的变化，民心的一种向背的一种变化，还有就是所谓的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国际社会关注台海形势和 关注台湾的安全以及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干涉的这些外国的这个力量所产生的一个干预的程度啊，不是中共单方面一厢情愿就能够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好的，感谢宋国成教授。那么陈佑华博士，您又是怎么看中共两会对台湾的这种核战两手策略和对台统战啊？刚才我们提到秦刚说要地动山摇，但是李克强喊两岸统一。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省的全国人大代表邹正球，他还说可以帮忙协助台湾解决缺水缺电和缺蛋的问题呢。我们知道台湾现在缺蛋问题很严重，您怎么看呢？
先讲一下什么是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
大家也很好奇。
对，中国虽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但其实在中国还有八个不是共产党政党，这样中国看起来很像是个民主国。但事实上，这八个卫星政党呢，其实都是听命于中共，帮中共做宣传跟统战，所以他们在全国人大里面都会有位置。然后其中一个政党呢，就是我就是所谓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那我们那个邹正球呢，就其中的一员。那这些代表做什么呢？每年就是会看看台湾的新闻，然后出来见缝插针讲几句话，特别是在两会的时候讲一些假如你在台湾跟中国统一啊，或者什么美好的愿景之类的。啊，通常这些话语都会有相当的反效果。像他讲的什么台湾缺水、缺电、缺蛋的问题啊。对，但其实台湾缺水跟缺电问题一点也不严重，中国严重多了。那缺蛋的问题呢，我相信没有台湾人会想会因为缺蛋的问题去跟中国统一。所以最后我也看到网络上许多评论，就是其实最后这个 comment 就变成造成一个很大的反效果。
好的，继续想请教宋国成教授，是刚我们提到中共的军费涨7.2%啊，您认为这个中共的军费不断攀升究竟是准备攻台还是剑指美国呢？宋教授。
基本上当然首先是剑指美国啊，因为陈主刚讲的这个习近平不是在大骂美国吗？
嗯哼，
所以他的这个军事当然是主要是剑指美国，不过所谓的这个剑指美国的这个指向呢，还是主要是针对于美国对于台湾安全的保卫啊，或者是用他们的语言来讲，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干涉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武力啊，它不会说只会来打台湾啊，然后就不去打美国啊，或者说我们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中共也不会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之外和美国开启这个战争啊。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主要是针对美国啊，但是呢，当然也会影响到他对台湾的一个武力的威胁。
嗯哼。
所以就说我们这么来讲吧，就说我们除了这个讲这个军费本身的居高不下啊，因为它是连续29年是军费增加的一个情况啊。
是。
那除了我们看这个军费的数字的高低之外，我们其实还要看武器系统的更新啊。
嗯哼。
如果说这几年来中共它的这个武器主要是针对于大规模杀伤力的尖端武器，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啊，或者是几音速飞弹啊，甚至包括他准备要增加的这个核弹头等等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做法，主要还是针对跟美国打一场大国战争了啊。那么其次才会提到或者是运用到所谓的夺岛战争啊，在先打与美国之间的一个大国战争。那么在这个大国战争之下，里面必然会涉及到对于台湾的夺岛战争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大国战争跟这个夺岛战争之间的这个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啊。所以我认为就这个问题本身不是一个 or 的问题，它是一个 and 的问题。也就是说主要是针对美国啊。那么这个当然在针对美国当中里面一定涉及到台海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说武力是只针对美国是针对台湾呢，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它针对的是怎么样，它要实现台湾问题的解决，它要实现中国的统一。
那么陈佑华博士，你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究竟中共军费的居高不下是要准备和美国来打一场大国战争来做准备，还是要针对着台湾来进行夺岛，或者像刚刚宋教授讲的其实是两者都有，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看法是其实中国的军费比较是针对总体恶化的周边环境，或者说是美国，而不太是台湾。为什么不是台湾呢？其实有不少线索可以看出来，像我们看今年李克强的工作报告好了。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大概就是分成三个部分所组成。第一部分讲讲去年做了什么，中间讲了今年要干嘛，最后面讲说细节未来的细节政策。台湾的部分呢都是出现在最后面这第三个部分，大概是倒数第二或第三端。然后大概会花大概150字左右去描述。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台湾的部分其实位置没有变， 占用的比例其实也没有变。那第二个线索呢，就是你去看它内容文字，内容文字大概就会先讲讲中国的大方针是什么，然后讲讲和平统一啊，那再画一个美好的愿景。那大方针其实中国还是维持老调重弹，就是要讲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这个东西是中国从马英九时代在一直都在讲，都没有改变。那只有一次改变是2019年，那时候中国想推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嗯哼，
但是后来因为台湾民意反弹，加上国际社会也反弹，所以后来中国就缩了回去，又变回旧的一个原一个中国原则，然后还有九个共识。所以某种程度上反映说，其实中国现在对台湾还拿不出好办法，又或者说台湾不是中国现在 priority， 所以军费的问题我觉得比较不太可能是针对台湾。
嗯，好的，孙国成教授，我想继续请教你是怎么看北京方面对于大家批评中共军费居高不下的反驳啊？这个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金灿荣，他说中国国防预算仅占 GDP 的1.2%，远低于其他大国。你还举了说，例如美国的占比是3.5%，俄罗斯是4%，印度是2.5%。另外，《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他也说，中国军费还不到美国的1/4。好，相较于印度、美国、德国和日本军费分别年增13%、10%、17%跟26.3%，中国的7.2%增幅比一比，他说还真不算高。事实上，宋教授，我们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前有做了一个预告，我们在推特上这个有160几个留言，想要请教两位。大概我算了一下，有将近1/3在问这个美国的军费其实也是非常高。我可能就不一一念这些这个网友们的评论，或许我们导播可以在您回答的时候放给我们的这个观众们看。但是您怎么看这个很多的中国网友在质疑美国的军费也很高啊，还有这金灿荣跟胡锡进的说法，您又怎么回应呢？宋教授，
好的，中国的网友我们容后再说啊，我们先讲这个金灿荣和胡锡进的说法，基本上这两人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啊，我举出3点理由啊。
好，
第一个呢，虽然说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军费占到的 GDP 的比例是比较小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中国的这个是一个比较体量比较大的国家，它的 GDP 是全世界第二啊，所以你说这个经过你这个换算之后，你可以发觉就是说，其实它的军费的总量还是居高不下的啊，所以说我们打个比方来讲，一个高个儿他蹲着可能也比一个矮个儿还要高啊，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一点啊，所以不能够仅仅从它的这个占比的比例的数字上来看，而要看它的 GDP 的总量是多少。你如果经过实质的换算之后，中国的军费本身确实是世界第二，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要强调，预算上面所编列的这个数字不等于实际支出的数字啊。这里头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中共我们来讲说，它的整体的国防预算大概分成4大块，第一个就是军费啊，就是国防军费；第二个是国防的科研费啊，科学研究的费用；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民兵人防民间的这种这个民防部队的事业费，还有一个就是国防的基建费，机场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个道路的修建等等。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些费用有一大部分它是由地方政府是支出的啊，不是由中央的总预算来表达的、来表现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军费的一个编列的方式叫做什么？分散式的隐藏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啊，也就是说它有很多的经费呢，它是隐藏分散在国务院的各个部委，比如说能源部啊、机械部啊、航天航太部啊等等的，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怎么样，都不列在中央政府总预算当中里面。这就是我所说的分散式的隐藏式的预算，所以不能够纯粹从这个数字上来看。最后一个呢，我要谈到就是说，这个中共始终在比啊，这个比如说像以前这个疫情的时候，在比说到底美国人死得多还是中国人死得多啊？现在又在比说到底是美国的军费高还是中国的军费高？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较，我觉得事实上意义不是很大啊。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中共始终认为说，他譬如说他今年的军费的这个增加，他认为是适度的，是合理的。合理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它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那么我就要不客气地说，中国不是自称是个大国吗？要强军吗？你怎么跟世界的平均水平去比呢？你要跟这些非洲国家或者是欧洲的中立国家，很多的军费是低到已经是到0.0几的一个地步，你中国要去跟他比一个平均数吗？我觉得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其实你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就是我刚刚讲，中国已经是连续29年在增加这个经费，所以说你不应该是跟世界的这个平均水平去比较，你怎么不说世界排名呢？ 如果以世界排名来讲的话，中共是世界第二大的军事国家。
嗯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有点闪避啊，有一点就是这个欲盖弥彰的味道，一点都不适度，而且一点也都不合理。
嗯，我觉得宋教授提出一个关键，不管是刚刚您提到这个疫情的人数或这个军费的占比啊，其实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说中共它毕竟这个数字上是不是透明，也是大家关注的。不晓得网友怎么看？嗯，好，感谢宋教授。继续请教陈博士的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网友就质疑说，这个虽然说这个中国的军费占全球第二，但美国第一呢，是比中国、日本、俄罗斯的总和还要再多一倍。提到了这个日本，还有网友说，这个美国现在好像不止自己增加这国防预算，也压着这个盟友去加军。军费啊，那好像说只准自己和盟友加军费，不准中共加军费吗？这是很多网友的一个质疑。那不晓得您怎么看？刚刚提到金灿荣、还有胡锡进，还有这些网友的评论，尤其是日本的这个军费，现在也被大家关注。因为今年我知道您在日本，当然知道日本政府今年的防卫预算是比去年暴增了26.3%，达到6.8万亿日元呢，相当于510亿美元，也引发我们的网友跟各界关注。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嗯，我会说啊，其实。我们身处在印太，其实已经身处在一个军备竞赛当中了。
嗯，
因为，对，因为学界对军备竞赛的研究其实就做了很多，然后给出了非常精准的定义。那所谓定义就是说，一个国家到短时间内，它的军费的值跟量都增加了，然后有个明确的对手。那我们来看一下日本，其实啊，日本你观察它国防预算，从2002年到2012年之间呢、啊，这国防预算都逐年下降的。都不到1%，但是在2012年跟中国开始有钓鱼台的冲突之后，中国开始派遣很多的军机舰每天在钓鱼台那边绕，然后就让日本瞬间觉得说，其实中国是会改变国际秩序的。所以从2012年之后啊，到一直到现在，日本的军费每年都在涨，即使在疫情期间也不例外。那这是明确的值跟量的增加，它有没有明确对手就有。在安倍时代开始，安倍就已经言明了，中国是即将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那么日本呢，就是要很积极的去维护国际秩序，要做积极的国际秩序维护者。对，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东西，现在不止在安倍提出来，在日本政界其实有很强的共识。从安倍到菅义伟到岸田文雄，其实他们政策都是一贯的，甚至民间也其实开始强烈的支持。那日本所以我会说，其实日本开始跟中国真的有出现这种军备竞赛的情形。不止如此，它还外溢扩散到其他国家，因为日本开始带头，美国开始带头。
嗯、
那一直呢就是台湾、南韩，对，甚至纽西兰，然后还有像澳洲，对，他们都开始增加军费，然后开始针对中国。所以我会说，其实我们谈了很多中国增加军备情况，但其实是广义的来看，其实我们已经身处在一个军备竞赛当中了。
那么宋教授，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你怎么看？除了美中之间军备竞赛，是整个印太我们都身处在这个所谓的军备竞赛的困局当中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另外，如果还可以的话，另外请教您，有人很担心，尤其是外国的媒体担心说，这一次中共增加军费是不是也有可能其中有一部分是用来军援俄罗斯的？不晓得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好的，我先简短回应一下陈教授刚刚所讲的啊。同时也结合，就是说，中共他认为就是说，他的这个军费变得那么高，是因为面临到所谓的复杂的安全挑战等等的啊。首先就是说，中共的说法叫倒果为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周边国家本身增加经费，包括台湾也增加啊，日本也增加等等的，这是因为感受到或者是已经遭受到中共的军事的威胁和扩张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所以才去增加他的军费。啊，而不是说因为这些国家首先增加了这个经费，所以中共要被动的去因应这些挑战而增加了这个军费，这是一个倒果为因。我现在要把这个倒果为因再把它倒回来啊，
嗯哼，
这是我第一个要强调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我举个比例来讲哈，就一个人身上带了一个凶器啊，他不可能当作装饰用的啊，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自卫，一个是攻击嘛啊。我们把中国周边呢、啊、用顺时针的方式把它像绕一圈啊，韩国、日本、台湾、纽澳。然后这个菲律宾、越南啊，一直到印度，有哪一些国家在过去29年来对中共持续造成军事的威胁？我注意强调，中共是连续29年增加了这个经费啊，所以在没有所谓自卫的一个必要、自我保卫的必要，也没有严重明显的一个境外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之下，那么这种自卫的目的之外，那其实就是攻击嘛，啊。所以我刚讲这个例子，说一个人拿着一个凶器在身上，当然不可能当了装饰用的，就是除了自卫跟这个攻击。那么自卫的目的既然不存在， 显然就是要对外的攻击，这是我特别要补充的啊。那么至于说很多的国家或者有人会认为，就是说中共是否在军费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军援俄罗斯。我想三点，第一点，中共其实已经在暗中支援俄罗斯啊。过去有些媒体报道，就是说在俄乌战场上有发现中国制造什么扬州炒饭啊，就是那个食物包啊，还有什么辣子鸡丁啊等等的啊。那么所以说啊，就问题是在于，就是中共对于俄罗斯的支援是属于军事性的还是民生性的，或者是如布林肯所讲的，是致命性还是非致命性啊？这点啊，必须我们加以澄清的啊。那么美国为什么三番两次一再的警告，连拜登都出来警告中共说，你不可以去支援啊这个俄罗斯，否则的话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一方面可能就是美国的情报单位已经确实掌握了这个中共暗中支援俄罗斯的一些实质的一个证据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最近有一个人叫做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他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就跑到北京去见了习近平啊。对，那么我可以合理的推测，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国事访问，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他跟习近平在秘密的协商如何在进行一种什么事情呢，叫做武器转运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白俄罗斯啊建立一个生产线，然后中共提供原料技术还有材料等等的，在白俄罗斯当地进行生产，然后呢组装之后以白俄罗斯的名义去输往这个支援俄罗斯，这个叫做武器转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会三番两次可能在情报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证据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密切观察一个重点，就是习近平去不去莫斯科啊。习近平去莫斯科他会带什么礼物去啊？你不可能带香烟或是洋酒吧，一定是带了一个某种程度的一种战略的物资去支援他，否则他去莫斯科，既不是观光，也不是旅游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的重点。不过我要特别强调，如果他真的去了莫斯科，那么当他在克里姆林宫和普京握手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充分的展现和证明，中共确实是想用中俄联盟的一种战略的框架来和西方进行长期的对抗。说白了，这样的一手一握，就意味着是对西方一种预告战争的一种表达。
好的，感谢宋教授。那么陈博士，你又是怎么看这习近平军援普京俄罗斯的这个问题？回到我们刚才讲到中共的军费可能有一部分是不透明的，如果真的有这样所谓的军援俄罗斯的话，是不是也不可能会编列在这所谓的国防预算呢？我们看到当中啊，中国是有隐形的军费吗？陈博士。
对，中国有隐形军费，这是大概学者都公认的。首先呢、中国的军费非常不透明，他虽然有发表国防白皮书，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但是他发表的时间并不是每年都发。然后你如果仔细去看他里面的内容啊，他其实会讲的非常的粗略。国防花费呢，大概只看得出三种花费，就是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跟装备费。然后呢，然后没有了，你不知道小项有多少，也不知道那些小项一个小项到底拿了多少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当然更不会有说中国军援的哪些国家，特别是敏感的俄罗斯不会出现在这里面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学者说，其实中国的军费呢，大概至少会乘以 1.7 倍，甚至有的机构高估可能要乘以4倍。至少有个东西知道我们知道是中国没有包含的，那个就是武警的费用。所以隐形军费是存在的，那更不可能写进对俄罗斯的援助呢，更不可能写进中国国防白皮书里面。
好的，继续宋国成教授，想念两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你这个中共的这个涨军费对于中国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位叫 JoJo 的网友他说，涨军费就是降维稳费，接下来墙内可能天天有好戏看了。还有一网友叫 Sky Eyes， 他说中国的人口在下降，经济也在衰退，国际关系恶化，四面树敌，周围没有真正的朋友，军费预算增加目的是更像是自救。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曼仙，他说其他部门克扣经费也不敢削减军费，即使底层的人民乱了也不怕，因为他们可以控制舆论，可以用军队和警察镇压，老百姓无法做出有效的抵抗。其实宋教授，我综合几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这个涨军费的话，你相对的一定其他的预算的部分会减少。我想这样子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一次看到一个关键是中国军费涨幅是超过它对这个经济成长的预期目标5%的。如果是陷入我们刚刚所说的军备竞赛的话，这对于国内中国人民、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也会造成影响呢？中国人民要过紧日子了吗？请教您。
是的，如果从刚刚这个网友的这样的意见啊，或者是强烈的这些人民的一些看法，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无限制的这样子持续性的提高这个军费，反而置百姓的这个庶民的生活于不顾啊。
嗯。
显然也有些人觉得是一种非常不公平啊，甚至很委屈啊，这样的一种表达了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军备的增加啊，还包括维稳啊，维稳的军费还远比军费还要高。这两个项目加起来啊，其实就是说，这怎么讲呢？就是你穷兵黩武的结果就是民穷财尽嘛啊。记得啊，当年的苏联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所解体的。所以军费变得那么高，维稳又这么高，当然会挤压民生经济，而且也会使得人民的生活过得更拮据啊，或者是勒紧腰带过苦日子。这个话怎么讲呢？哈。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央与地方财政两头空，清零政策把地方的财政全花光了啊，然后现在中央呢，中央怎么样？但是你看“一带一路”啊，大傻逼啊，啊，乃至于这个还要在许多的什么科技创新领域啊，
是
各方面要投入大量的一个资本啊，来进行所谓的一种投资等等的，所以这些做法就是，你看现在中国大陆呢面临什么问题啊？低保住问题啊，前阵子不是也有老人家。白发，
对，上来抗议白发革命，
哎，上来抗议啊！你看那区区200多块钱，都要把它削减成到了80几块钱啊！这么微小的这个部分啊，也不放过这些老人家啊，这个过好一个余年的一个生活啊，特别在医疗方面，还有就业严重不足啊。这个李克强说，今年要创造什么1200个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中国面临的1200个以上的失业的一个情况嘛，啊，
是。
另外就是说，企业也不断的亏损了啊。那么还有就是薪资也不断在下降，连公务员的薪水都减薪，所以这一等等的问题本身啊，都已经显示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一个民生经济处于一种萧条和一种衰败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中共编那么高的一个预算啊，还在做一种强军的一种白日梦，而置人民的这个生活这样的一个艰苦于不顾。我觉得只要有一个负责任和良心的政权，都不应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而我们从外头来看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是，这也很重要。同样的问题想请教陈博士，因为上半场时间有限，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刚才宋国成教授讲到，这地方财政中国都出现问题了，还在一带一路大撒币，还在涨军费，这种穷兵黩武，其实历史上各国都有借鉴啊，包括刚刚提到这个苏联，是不是这个造成的影响不只是中国老百姓要过苦日子，可能也会连带拖垮这个中共的政权呢？请教陈友华博士。
对啊，这是非常有可能。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找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能就是苏联了吧。苏联跟美国在冷战的时候啊，大概军费最高占到GDP 的50%，只有在 Khrushchev 时期稍微好一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集权国家的领袖啊，他们在做任何政策，像是特别是增长军费的时候啊，不需要国会监督，也不用人民授权。所以当面临恶化的国际环境的时候，只有增加军费才能增加对内的合法性。这很不幸的是，我们看到这是现在习近平中国正在面临的处境。
好的，感谢陈佑华博士还有宋国成教授，我们今天上半场话题讨论到这边，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也提醒各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想请观众朋友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习近平全面收紧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吓跑外国投资人，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提出5%的经济增长目标，究竟能不能达标呢？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也请大家继续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两会登场，总理李克强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他将中国2023年经济成长的目标定为5%。与此同时，曾经以看好投资中国文明有新兴市场教父之称的知名美国基金的经理人莫比尔斯 Mark Mobius， 他最近却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控诉，他在上海汇丰银行的账户中的资金无法取出，并以他实际受害的个人经验警告全球的投资人要远离中国。莫比尔斯称，中国的银行设下了各种障碍，限制汇出银行账户的款项，他们不会明说你不能够把钱领出来，但他们会要你交出过去20年来是怎么赚到这些钱的所有记录。他说这实在太疯狂了。他并指出，中共当局以安插所谓黄金股的方式来掌控中国所有的民营公司，在经济上越来越加强全面控制。习近平执政的方向，他说和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导向的前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是完全背道而驰。莫比尔斯还建议全球的投资人应该考虑中国以外的选项，比如改为投资印度或是巴西。那么习近平以金融改革为名收紧对资本的控制，吓跑了全球投资人。中共设定今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真的能够达标吗？我们今天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教授您好。
朋友大家好。
另一位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华博士。陈博士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继续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一起参与我们的讨论。先请教宋教授，你怎么看刚提到莫比尔斯他的控诉，这是单独的个案吗？还是说外国的投资人现在也被中共割韭菜了呢？宋教授。
是的，目前虽然不太确定说这是不是个个案啊，不过据我所了解，有些台商已经面临到一种资金没有办法从大陆撤回的这样的一个相同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也这个应该不只是一个个案，应该是一种通案的一个现象啊，那么特别是我们考虑到说中共现在正在这个进行什么呢，防止这个资金的这个外流也好，外逃也好。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禁止这个资金往汇往外这个汇出去啊，所以以前呢是怎么讲呢？是割中国人的这个叫什么本土的韭菜，现在要转移啊，就割外国品牌的韭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防止资金外逃的一个结果会适得其反，你反而会吓走了所有的投资人啊。就说这个以至于就是说所有的企业或者是外国的投资人从此真的怎么样 farewell to China， 就是所谓的告别中国，不敢再来了啊，这是事实上只是个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啊。那但是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就是目前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中央与地方财政两头空，处于一个是没有钱了啊，一个政府没有钱的一种财政空虚的一个状态呢。
是
这个就是变成怎么样？因为情急的情况之下，就会演变成什么？到处去抢钱啊！以前是抢中国人民存在银行里面的这些储蓄，现在是要抢什么？外国人放在银行里面的银行现金啊。所以就说这个，甚至就是说，你这个钱如果要汇出去的话，那你首先你要公布你过去这么多年来你在中国赚取的一些名气等等的。有一点就是说就是在控诉，就是说你吃在中国吃中国饭，然后砸中国锅的这个意味啊。这个我打个比方来讲的话，就是很可笑。为什么？就是好像夫妻之间要离婚了啊，然后这个丈夫就跟妻子讲说，既然我们要离婚了，那我过去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穿，所有东西请你还给我。所以这个是一个想起来就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以前割本土韭菜，现在割外籍韭菜，基本上来讲啊，就是在财政空虚之下一种非常狗急跳墙的一个做法，其实反映的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一种土匪逻辑，甚至是怎么样抢人家钱的一个流氓国家了。
好的，感谢宋国成教授的比喻，非常有趣啊。那么陈博士，你又是怎么看呢？这之前是割本土韭菜，我们看到有河南老百姓到银行领不出自己存的钱，现在是割外国韭菜，居然全球知名的投资人 Mobius 都说他在上海汇丰银行存的钱居然领不出来，无法把这个资金取出。你怎么看这种是不是像刚才宋教授说的，是中共这个两头空，所谓的狗急跳墙，一种土匪逻辑呢？请教陈博士。
我同意宋教授的看法，这个不会是单一个案。
嗯，
其实是一个近年很多外资已经被大量限制资金汇出中国的其中一个案例罢了。 Mark Mobius 这人很有趣，假如你去看他的推特或之前的新闻，其实他一直在提倡很多新兴市场有很多，现在有很多投资机会，像是台湾啊，像印度啊，像越南啊，那中国是他常谈的一个国家之一。然后有趣的是啊，他在几个月前还被彭博新闻访问，他说其实现在投资中国啊，满地是机会，遍地是黄金，
结果他自己也听不出来。
对，但他大概投资没有看使用说明书，那中国是个党国，对，然后没有看中国的历史，就是共产党如果没有钱的话，自然就会从人民身上拿，然后会从外资身上拿，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国会或是任何的民意来阻止政府这么做。那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没有钱了呢？大概从2012年就开始看到有点迹象，从那时候开始啊，其实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呢、啊，他们父母想要汇钱出去中国，都会受到定期跟定额的限制。那时候就有人猜测，其实中国政府其实快要没有钱了。那习近平继续推一带一路，那就最后证明其实就是把中国最后的国库可能最后都烧干了。当然这不会讲。
好的，继续要请教宋教授，是这次当然两会大家很关注李克强的工作报告，将这个经济成长的目标设定为5%。那很多外媒分析说，这样的5%的一个经济成长的目标设置呢，是趋于保守的。想请教宋教授，您认为中共是基于什么样的内外原因来设置这样5%的这个目标啊？有专家认为说这个能达标，但也有人认为说现在中国内忧外患，像你讲的很多不利的因素偏多，像刚才说投资人都要让大家远离中国了。您的预测是什么呢，宋教授？
基本上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把这个 GDP 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目标呢？当然他们自己本身也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啊。你在二中全会的公报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们自己说怎么样呢？他说由于中国大陆现在怎么需求怎么样，需求收缩，然后供给冲击，还有怎么样预期转弱。这个三个重大的因素呢，而且还会面临到经济恢复的这个基础很不牢固，那么各种超预期的因素随时会发生啊。其实之所以会定这个5%这种所谓保守的目标，中共自己本身呢也这个自己既出了问题，自己也做出了一个答案了啊。当然你说他保不保守，这个还很难说，也就是说他到底真的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啊，还很难说啊。这个我们第二个接下来再谈。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应该会达标了啊，有些人甚至认为说一定会达标啊。那么我对于这样的评论，我基本上我就不予置评啊。也许就是说在某些制造业，因为过去三年清零嘛，百业萧条的情况之下，现在可能有一种所谓的报复性复苏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在制造业这个领域当中里面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一种反弹啊。可是制造业只是总体经济的一部分啊，那么这种反弹即便是看起来很强劲，可能也是一个不均衡的一个复苏的一个现象。所以对于这点呢，我的看法是，就是说我们先回到一个经济学的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增长啊。增长要两个条件，就是说过去既有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条件本身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另外一个就是说来年的新的这个增长的因素本身的这样能够被生产出来啊，所以过去能够保存下来，然后新的增长因素能够创造出来，这个才会叫做所谓的经济的增长啊。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三年清零基本上已经把过去这个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既有的一些条件基本上已经是摧毁殆尽啊。那么未来的增长的因素呢？特别是在科技领域当中，没有受到美国全方位的这种科技的制裁啊等等的，所以这个新生的这些经济增长的因素也看起来也并不是那么样的强劲啊。所以如果说要问我怎么看的话，我认为就是说5%，人家说很保守，这个保守还不一定能达得到呢啊。所以我的看法呢，如果说综合国际一些权威机构的估计，我认为说最好的情况就要怎么样，做四忘五了啊，就是说最好的情况就4%有了，但是5%，我认为基本上不可能会出现，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陈博士，宋教授认为说是做四保五，您认为今年的这个中共经济增长能保五吗？如果我们从内外的条件来，刚刚宋教授提到很重要，就是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已经把这个所有这个增长的因素可能的消失殆尽。现在刚刚提到说外国的投资人原本看好这个中国的 Mobius， 现在也被割韭菜，呼吁投资人远离中国了。在这样的内外因素之下，中国今年真的能保五吗？陈博士，
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我没办法给你很好的预测中国可不可以保五。但我是个中国研究者，我可以说，如果中共说他要保五，那大概也会给你伸出个这个数字五来。
对，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的官方数字啊，大概都是不会被专家所相信的。其实不止专家不相信，就是中国的人民，甚至连中国自己的官员也不相信。早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李克强还是辽宁省省委书记，他就说要看辽宁省的经济动态，他不用官方数字，他有他自己的方式。所以后来人家称这个叫做什么李克强指数。所以 GDP 成长，你如果去把中国各省 GDP 加起来，那个跟国家的 GDP 是不一样的，国防预算也会变成这样，就是财政部呢跟国防公布预算也不一样。所以与其说到底能不能保五，我会说其实中国的数字其实你大家都要看得非常小心。
好的，感谢这个陈博士。其实宋教授刚陈博士提到，对，跟我们上半场军费一样，这个军费也有不透明的部分。当然这个 GDP 增长现在说保五，可能我们明年看到真的是会有五，但这个五是不是真的五，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那么宋教授，我想这样请教您，还是回到两会今年的这个焦点。当然中共说这两会是聚焦在所谓的振兴经济和习近平扩权这两件事情你怎么看这个外传习近平可能会恢复设置所谓的金融工作委员会加上我们之前讨论很多的这个内委会，好像是这个刀把子钱袋子他都要抓，您认为他这两样东西都抓在手里头，未来五年他的执政方向究竟意欲何为呢？宋教授，
截至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两会关于这个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这个大体的情况已经陆陆续续出来了那么先前我们所大家关注的就是说那个党和就是那个所谓设置内务委员会这个部分那么可能现在是公布出来的实际的机构的改革项目更多，但是总的趋势呢就是权力向一个人集中就是一种集中收缩的一个趋势来进行所谓的一个机构改革。那么如果说针对您所提到这个金融委员会这个事情呢，我基本上我有两个看法第一个我们讲就是说那个内务委员会就是把刀把子收在习近平手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所讲的那个抢这个外国人这个
外国韭菜
这个外国韭菜这件事情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钱袋子等等的那么我把这个金融委员会把它称之什么？这叫铁铲子铲除什么东西呢铲除第一个。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当中里面要去消除这个金融体系当中里面特别是平台经济里面平台经济习近平认为它是血汗工厂这些资本家是叫做吸血资本家他要清除这什么呢？清除这些系统当中里面的金融的精英主义或者精英分子以及他们过的那种奢靡的一个享乐主义的生活，这是一种左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过去中共有什么反右反富然后还有这个反资等等的，所以这还是一贯的，就是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一种酌情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于金融市场本身所进行一种监管控制等等的因为习近平最喜欢提一个字就是监控监管控制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个字眼就是权力的一种向中央的一个收缩，这个是我叫做铁铲子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最重要就是私营企业要进行什么？不只是国有化是党营化
是。
那么就是党营化意思就是以各种所谓的纠正不正之风消弭什么这个享乐主义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其实呢它是在进行一种什么样对于私有企业的一种资产的监管的一个作用也就是用党来控制企业那么。说白了呢，其实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呢把私营企业当作什么，当作提款机那么也就是说是借各种所谓的正当的名义来对于这个资产进行什么呀管理或者是操纵转移分配甚至最后呢加以并吞，最后达到侵占的一个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金融委员会本身不是要搞金融就好像机构改革不是在改革机构一样，它的目的呢就是我讲的铁铲子，就是要去控制这些金融体系里面的一些私营的企业，来达到所谓的国有经济，美其名为国有经济，其实呢是随时可以去并吞你，我能够吃掉你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那么这个陈博士怎么看？刚刚宋教授讲说，这个金融工作委员会是一个所谓的铁铲子，要把所有的这个私营企业变成这个党的提款机但是要提到你这。习近平安全金融科技所有都要一手掌控，他等于是把国家政府完全的置于党之下，甚至是在他一人之下。您认为中共实行这种路线的所谓的风险究竟有多大呢？陈博士，
我想最大的问题在说啊，当一个国家政策制定权呢完全被一个人垄断的时候，往往做不出非常理性的选择，因为那个领导者就会完全陷在所谓的 echo chamber 里面，听到的都是赞美，都是鼓励，就是 keep going， 那不会有听到不同意见声音的机会，那其他人也不敢讲。所以我们最担心的风险呢，就是其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渐渐复制在习近平时代的中国身上。事实上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类似当年大跃进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中国，像我们说国安好了，其实当时的大跃进的时候，中国跟苏联是有很大的摩擦的，放成现代的版本就是可能中国跟美国开始摩擦。那在金融方面呢，其实当时的毛泽东是用国家的公权力去暴力推动所谓的那个什么人民公社，然后去提高钢铁跟稻米的产量，放成现在呢，其实就有点像是共产党再度介入民营啊，民营企业或是外资企业或是甚至老百姓的医保去把钱拿回来。那科技上毛当时说只要盒子不要裤子，现在换成习近平就说我们要搞自己中国的晶片生产。当然这种比喻可能不是非常完美了，但是当你看到这两个系统，毛的系统跟习的系统开始有高度的同质性出现的时候，他们出现的问题其实慢慢的高度同质性开始出现。所以有时候历史总是会有点令人相似的地方，就是我担心中国最大的风险。
好的，非常感谢陈彦华博士，我们讨论时间剩下最后几分钟，我想就把最后时间留给两位进行这个综合，我们上半场谈这个军费，下半场谈到这个经济增长，综合来跟我们做一个总结。想先请宋国成教授跟我们做总结。宋教授。
好的，从这次两会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看出了习近平他在想什么以及他要做什么啊。基本上在主观的心态上来讲，我认为他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超级版的独裁体制啊，不是升级版，是超级版啊。所以他种种做法本身就是权力向一个人集中。另外一个要注意啊，就是在中美关系当中里面越来越让人家觉得不够乐观，不可乐观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在积极的建立一种所谓的一种战争体制啊，你看这个所谓全国动员委员会啊，全国动员办公室啊。还有颁布一个所谓的这个军队啊，这个暂时的时候，他可以去调整适用所谓的军事这个刑事诉讼法啊等等，这个都是怎么一种备战之前的一种所谓，不管是法律上的或者是地方动员上的一些战争体制的一个准备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无论是美台啊，不，无论是这个两岸或者是中美关系，基本上已经处于一种就是说深度的战略互疑之下的一种安全的困境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跳出一个我们在这个国际政治学者里面讲的所谓的休息底的陷阱，也就是一个新兴的强权啊不断地去挑战旧有的强权的时候，这种挑战和挑衅的加大，加上这些既有的强权啊本身它又受到恐惧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在一种说威胁性的镜像互动的过程当中，中俄的关系会越来越这个恶化啊，看起来是非常的不乐观啊。所以有人就说这个美中之间是否终须一战啊？它听起来非常的恐怖，可是实际上看起来的话，这种可能性似乎是越来越大啊。
好，
所以我想这个美中之间的竞争啊，不是个 yes or no 的问题，可能是一个 when and how 的问题，可能终究是令人实际上真的是不敢乐观。
好的，感谢宋教授，陈彦华博士跟我们做一分钟总结，陈博士。
其实我的看法是啊，中美关系大概是未来是冲突大于合作了。因为其实，各国间对国际上各国啊对围堵中国这个是非常有共识的事情，不止政治精英这么想，民众也这么觉得，像台湾人民、像澳洲人民、日本人民都这么觉得。那某种程度上呢，这是中国自己造成的。在习近平的前两任期，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把各国树立了很糟的关系，所以中国现在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孤单的强权。那在国内上呢，其实习已经定于一尊，不会有任何人敢跟习说其实政策是有点失误的。那他也没有指定接班人，如果有接班人的话，其实还有政策转换的空间，大家会期待新领导者新气象嘛，但其实这个可能性也拿掉了。所以从这个几个因素来看呢，其实未来中国的关系其实我是不是很乐观的，冲突会大于合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日本国际教育大学的陈佑华博士，还有政大国关中心的宋国成教授，两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大家。
好的，也提醒我们的观众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要和您讨论的两个话题分别是政府换班，习近平新团队能重振经济吗？ 还有芯片 AI 高管成两会新宠，政策中心随美中科技竞争转向，由叶凡为您主持，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并事先透过推特留言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两位来宾参与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